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洛毅。
欸，洛毅，
嘿，怎样？
今天倒过来，
今天倒过来，今天由你来主 key。
好了，今天这个主题，敲完很久了，是吧？
而且观众其实都非常好奇，
很好奇，
尤其是在公投那时候，我记得公投完结束之后，其实大概有三四个观众敲完就说，那你们可以讨论这个议题吗？
对，
因为大家就觉得公投后好像接下来就要面对这个议题这样子。
那个时候是莱
莱猪，
莱猪，
但是因为莱猪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核实的问题，
对，福岛书的问题，
对，那我们不是之
前，然后那时候讨论这议题的时候，全部都指向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CPTPP，
没错。
然后看百灵果在抢先讨论，
对，他们找了李春，
对，
李春教授，对，
我们今天找更厉害的，
我们找更厉害，没错，
我们今天找到，今天这个变成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们今天邀请来宾第一个很大牌，
很大牌，
可以说是台湾经贸谈判的总教头，
这真的，这真的，
然后又是我研究所的时候的老师，所以我今天有点小小紧张，很怕那个被看出手脚，毕业之后东西都忘掉，都还给老师，
还给老师，
都还给老师了。
今天也是一个测验了，
好，
看你有把东西带进去。
好，
因为可惜是我当年没有修过老师的课了。
对，
对我年纪比较小，
还没有机会了。那个研究所等级那个时候还不行，
对我那时候太弱了，
太弱了。没关系，今天直接录音，然后看能不能学到一些国际经贸法的知识。
对，然后让大家一直敲完了这个主题，今天就来给大家知识大补贴。
很开心，我们会邀请到我以前的老师，然后现在也是行政院政务委员，然后也是我们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郑正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跟我们聊 CPTPP 这个议题。
对，老师好。
那个桂智跟洛毅啊，谢谢你们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哈。我看到桂智在毕业以后啊，发展得很好，现在能够有这么一个创意啊，来做这个法律白话文，我是非常欣赏你们这个创意。
老师太客气了。
老师可能在对你客套了。
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今天疫情就越来越严重，
对，
那我们都戴口罩录音，
对，
所以这个那个声音可能会有些比较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请大家忍耐一下，
海涵一下，
因为现在那个疫情越来越严重，
对，
老师又是这个经贸谈判总代表，对，这个身体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比我们身体都重要很多。对，
我跟那个洛毅染疫的话，算了，
就算了。对，但老师千万不行，
老师不行。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CPTPP， 是不是还是请老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新闻上 CPTPP
这五个字大家都知道，
对，
但内涵是什么？
其实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而且它前面还叫 TPP， 后面突然多了 CP 两个字，
对，
升级。
到底这个 CP 是什么？
对。
好，那个这样子 ，TPP 这三个字比较容易记，那么它就是 Trans-Pacific Trade Agreement，
是
TPP， 就是跨太平洋的一个贸易协定。那跨太平洋呢，在太平洋的我们这边，亚洲这边，那现在的会员就是有日本，从日本再往下看的话，日本、越南，然后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纽西兰，这个是太平洋的亚洲这边。
OK，
太平洋的美洲那边呢，就是有从北开始算起，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所以呢，当时这几个国家就说，我们来签一个这个贸易协定
，OK，
就称为 Trans-Pacific Trade Agreement（TPP）。
就一个横跨太平洋这样绕一圈，
对，
想把它牵起来的
概念，围着太平洋的这些国家。
嗯，
那后来这个为什么冒出来这个 CP 呢？
对啊，
那因为啊，大家知道这个2016年川普选上总统，
是，
他说他要退出这个协定。
对，
美国本来是非常这个，他根本是个领导，假如 TPP 当时没有美国，他也谈不起来。
对
对，
但是呢，都谈好了。川普当总统了，第一天第一个命令就是撤出这个 TPP。
他怎么这么讨厌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对美国不利，因为呢，川普是一个非常相信美国力量是很大的，
是，
所以他不要一个多边协定，
是，
他要双边的协定。我单独找你日本，你日本非让步不可，我单独找你韩国，你韩国非让步不可，我单独找你加拿大，你非让步不可。但是我跟你们这个九个十个国家来往的话，
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我的力量就会变弱，
嗯，
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多边的协定。
哦，
好，所以他就退出了。那退出了怎么办？那这个垮了。
对呀、
啊，垮了呢，那他们剩下的国家啊，就觉得说太可惜了，我们已经谈判谈了五六年了。
哦，这个谈那么久了，
那一个贸易谈判都非常困难的，那谈了五六年了，这个可惜了。所以呢，这样子我们一定要让他再生，绝对不能够因为川普这样子这个行为啊，让这个好不容易我们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就说要把它转型。转型怎么办？这个跟现在的国际思维啊就有关系了。 C 就表示 comprehensive、
嗯、
全面的。 P 呢叫 progressive， 就是要有进步议程。那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妇女，包括性别、
okay、
包括劳工、
嗯、
包括环境保护，
进步的议题啊、嗯、
进步的议题、
嗯、
啊，所以要把这些议题呢要把它涵盖到这个协定里头。贸易协定不能只谈贸易，要重视到社会的公平、
嗯嗯、
要重视到各国发展的均衡的机会，所以要重视妇女问题，要重视中小企业问题，要重视原住民的问题，所以就加了一个 CPTPP。 现在把大家都搞糊涂了，这 CPTPP 啊，大家觉得，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观念，它代表一个观念，它是一个贸易协定、
嗯、
但是它代表着国际上啊对于一些、比较大家忽略这个部门啊，要给他们相当的注意力。
所以 CPTPP 它跟传统的贸易协定很不一样了，这样听起来是这样。
相当大的差异。过去传统贸易的协定呢，它就是重视货品的交易，
嗯，
所以它谈到关税要不要降、
嗯、
这个货物要怎么检查，货物要怎么运送。但是现在这个 CPTPP 因为这个 CP 的关系啊，所以就含纳很多这个社会大家关注的那些部门到这个协定里头来了。所以他很重视劳工，他很重视环保、啊、他很重视性别，他很重视中小企业、
oh, okay. 这个是传统 WTO 我们讲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下面的这些贸易协定所没有的吗？
对，他过去的传统的贸易协定比较缺乏这些东西。
那他加入他有这些进步的议题听起来好像很棒。
对啊，
但是这个只是听起来对不对？就是实际上有什么样子的这些进步的议题对于签署国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
那签署国如果要签署这个的话，他自己就要准备啊，心里要有准备、
哦、
他真的要重视这些部门。因为你签了以后呢，彼此的签约国之间就互相会重视你做了多少。
哦，
你不能够光签不做，
光说不练，
光说不做、
哦哎
啊、所以他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个监督的力量出来。
嗯，
那国际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呢会较量谁做的最好。
OK，
所以呢因为这一种比较，这种监督的力量啊、
嗯、
各国就必须去重视这些题目。
OK，
那各国之间也会发展出合作的项目。那很多事情不管是中小企业，不管是环境，不管是劳工，他一定要经过国际合作才能够做得好的。
对，
单一个国家在自己国家里头做这些事情是不一定做的会有它的很好的成效的。
所以就是这些进步的议题开始慢慢，如果签署国大家签署的话，要遵守一些规则的话，就会开始来比较。
对，
就会开始来竞赛。
对，
那这些东西看谁做的比较好，
感觉好像是这样，
听起来是这样。
对，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那个 CPTPP 里面它有些具体的承诺，比如说它假设台湾真的顺利加入的话，那我们到底要承诺什么东西，我们会需要做什么事情吗？
有几个重要的承诺，除了刚才的这些比较 progressive 比较、
嗯、
进步的议题以外哈，我们要承诺的就是我们要承诺大部分的货品我们必须开放。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税啊，关税要尽量降低。我们的台湾的关税本来就不高
，OK，
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少数一些项目的关税啊，超过10%，超过15%的。
例如什么东西是超就这么高的关税？
酒吧，
酒的关税很高。
好、oh.
哦，你看，
果然是爱喝爱喝酒的人。对，老师应该可以看到这边，你看，难怪他这么懂。
还有比如说小汽车
，OK，
我们的关税也蛮高。
好、
okay. 哦，那种自用客车
啊。这个小汽车
是
那你们年纪轻啊、有上一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过去啊要保护这个汽车产业不遗余力，
对，
所以我们用很高的关税啊，来妨害外国，来阻挡这个外国汽车的进口。
嗯，
是
这样子给国内的汽车产业一个机会。
嗯 OK， 嗯，
但是呢，这个做了五六十年呐、
啊，好像没有什么成长，大家有好像没有感受到太大的进步，
好像台湾没有发展出很大的汽车产业。嗯，
对。
我们的零件产业是非常非常的强，但是我们的整车产业啊，也没有很好的很强的一个
表现
排出来，
表现平平。
好像这些我们将来都必须要
调降，
把那个关税往下降低。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遵守国际规范。我们同意，假如参加这个协定的话，我们同意我们的所有的标准都要照国际标准，不能够去定一个台湾标准。
嗯
，OK，
国际上的货品是要让它尽量自由的流通。假如每个国家自己定标准的话，那表面上把关税降低了也没有用，货卖不出去。
对，
因为那个标准不一样。
对。
第三个，我们承诺的，我们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哦，什么意思？
那个台湾关于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啊，它是一个演变的发展。我们曾经有一度，大概在三十年前，曾经有一度台湾被称为是仿冒王国。
哎，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为什么呢？你们的节目通通没有办法做，你一做出来啊，马上有人，哎，马上有人就把你盗拷走了。
嗯，
你歌绝对没有人愿意写。
嗯，
因为你写出来以后，别人就把你拿去唱掉了。
嗯，
啊，你唱片做出来，他就把你拿去翻印掉了。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台湾对于智慧财产权的尊重越来越高，现在智慧财产权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创意可以继续这么蓬勃的发展，是因为除了年轻人的创意，除了我们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给大家这个养分以外，对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给大家商业诱因也是一个道理。
对，
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参加 TPP 以后呢，因为这个智慧财产权不停的演变，不停的在发展，现在数位这些啊，都是智慧财产权里面，比如说生技、生物科技。
对，
那 CPTPP 里面关于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它又比过去的标准更高一点了。
都更严格吗？
更严格。
嗯，
对于权利人的保护，你们都是权利人。
对，
有创意的
需要更保护，
需要更保护，这样你们的才愿意花更大的精神啊，
嗯，
去进行你们的创意。不要紧，你创意出来想到主意都是你的，
嗯，
你可以充分的从这个创意里面获取商业利益。
好像听起来很棒。
对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从老师刚才这样讲，就是跟上国际，
对，
符合国际的规则。
对，
可是听起来，可是民众还是会有，
民众会有疑虑啊，
疑虑啊。
对，老师刚刚提到降低关税，
对啊，
也提到这个汽车产业，那关税它也是保护国内民众嘛，
没错，
我国内的公司它有关税可以保护，那我们把这些保护墙都拆掉的话，那外资这样大举的这样入侵，台湾的民众
会不会因此而受损？
对啊，大家会担心那台湾自己的产业会不会被打垮？
甚至像我之前在看相关资料的时候，哎，也有立委说，我们开放之后，农业会不会有大量的这个损失？
对，
那我们损失的这个相关的机制到底在哪里？
对。
但这个老师要怎么去回应这个可能带来这个风险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几重身份，我们是消费者，
嗯，
我们希望外国货越多越好，
对，
给我们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
对，
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工人，
嗯，
对，
我们同时也是农民，我们都有兼具不同的身份，
嗯，
那作为一个工人，假设你是汽车工人，你在汽车厂做事，没有错，我作为消费者的身份的时候，我希望我有很多选择，
买便宜东西，
买便宜东西，
对，
我可以选，不管是日本车，不管是美国车、欧洲车，为什么要保护？哈，那这是当你是一个消费者，
对，你就当然会这样想。
但是你一旦去上班了，你到了公司以后，你当然说，当然要保护我啊！你不保护我，我将来去哪里找工作？
没饭吃了，
这叫人没饭吃了。那所以你的平衡点在哪里？
嗯，
那我再稍微回头看一下台湾的经济结构。
嗯，
台湾2300万人。台湾现在一年的出口快要到5000亿美元，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很规模很大的数字。
对，
嗯，
好，所以台湾的产业不能以台湾作为市场，
OK，
台湾的产业一定要用国际市场来思考。
对，
假如你一直说我的东西只能靠台湾的市场的话，产业一定没有前途。
嗯，那5000亿的东西，台湾不可能自己买光。
对啊，也没这个钱啊。
没错，你一算，你这个算数一算就出来了。
对，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卖到外国去。你要卖到外国去，比如说台湾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台湾这几年人家在疫情，台湾发展的这么好，就是我们的电子资讯产品啊，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电子资讯产品凭什么2300万人做出来的这些电脑啦，任何电子设备卖到全世界各国去？
嗯，
每年都在快速的成长。
嗯，
别的国家都在衰退，台湾在成长。我们有竞争力嘛？
嗯，
我们的通讯电子产品就是以国际市场作为它的一切思考的根源。
嗯，
假如当年我们是说啊，以台湾市场作为它就作为它的目标的话，那这个产业一定完蛋。
对，目标要摆远一点，要摆更大一点。
好，所以说呢，我们要找以汽车这个产业，我们要找台湾呢，将来前途在哪里？汽车产业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什么呢？
嗯，
将来所有的汽车都会改成电动的。
嗯，哦，对，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对，
将来汽车发展，世界上几亿台的汽车啊，现在正在用的，在一段时间以后，通通要改成电动。
嗯，
机会就来了。它需要多少设备，多少材料？
嗯，对。
台湾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做车的形式啦，哈，怎么时髦，怎么流线型，这个设计，嗯，我们做不过人家，这个是福特啊，这些什么 Toyota 这些人的天下。
OK， 对。
但是呢，它车里面的零件台湾拿手，更重要的系统，将来电动车就是靠一个系统。
对，
这么多的 sensor，
嗯，
怎么可能在一秒钟前面看到一个红灯，电动车就会停止？
嗯，
前面看到一个人要过，电动车就立刻会
刹车，
慢车要刹车，
嗯，
都是靠系统在控制。台湾最拿手是这一个，
嗯，
所以将来我们发展这个的话，会就变成我们的电脑产业今天的这种力量，大家的就业机会只是更多而已。你一直去守着现在这些内燃机这些汽车的话，我们越做越小。
所以老师一直说，刚好加入 CPTPP 这件事情，也是代表说台湾某一些产业转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点没错。这个可以只是让我们的工作机会越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工人，第一个要找到工作，
嗯，
第二个工作要高所得，
嗯，
啊，你说大家都找到工作是一个低所得的工作的话，
嗯，
这个不是国家的目标。
对
啊，社会是希望大家的所得越来越高，
大家都要成长，嗯，
CPTPP 听起来很赞。
对，
可是很多观众就在问了，啊，为什么这么赞啊，为什么我们还不赶快加入？
对啊，
对啊，这么好的东西，就是
其实喊很多年了，
欸，喊很多年了，对不对？
我觉得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就在喊这个东西。
对，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想着要加入？
对，所以我好奇的地方就是说，但为什么台很多的观众都很好奇是，那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加入？那到底加入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序？
加入的话，你国家就要展现出你愿意遵守协定的规范的这个决心跟诚意，
嗯，
那他因为他的要求标准比较高，开放程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过去啊多少还是有一点疑虑。刚才洛伊问到了，
嗯，
农业怎么办？
嗯，
对，农业都是这个贸易谈判里面最棘手的问题。
对，
对，
嗯，
假设你万一把这个青菜水果的关税降低了，
嗯，
那会不会外面的青菜水果通通跑进来，我们自己的农民
就被打死了，
青菜水果就卖不出去了，
嗯，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
啊啊，好，类似这种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没有，就以前台湾到处是那个糖，嗯，甘蔗糖啊，那个糖，假如说你开放糖了以后，那不是把台湾的这个糖的产业通通搞垮了吗？那这个南部的这个
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啊？你叫他怎么生活？嗯，我想现在啊，这两年因为疫情啊，大家比较少出国。我想出国的人都知道，台湾有几个特点。你到了任何一个国家，要吃水果，没有台湾水果好。
哎，
这都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去全世界，
嗯，
你忽然想要吃个凤梨，结果一看人家的凤梨怎么又干又瘦的这样子，
还不甜，
又不甜，
不甜又不多汁，
而且那个吃进去嘴巴会痛的那种，
索然无味，
会咬舌头的那种。
对，真的，这是真的。我之前去欧洲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吃那个水果，我就觉得不对啊，这不是水果啊。
对，
对，因为其实它不是台湾的。
你知道 我印象很深刻是在美国的时候啊，星巴克有卖香蕉，你知道吗？就星巴克不是在柜子里面卖那个很贵的蛋糕什么？
对，
他那边有香蕉可以选，一根要$2我吓一大跳，说
这么的贵，
这么贵，
然后吃起来
普通，没有去吃，
没有吃，
怎么可能花$2买一根香蕉？就表示水果在美国，香蕉这种东西也是很珍贵的，
对，
可以跟那些什么波士顿派啊，
对，
那种什么柠檬塔摆在一起的。
其实老师刚才讲很有感啊，因为我们夜市不是会卖水果嘛，
对啊。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想说，谁会去夜市买水果？那干嘛特地去夜市买水果？后来我看到观光客，反应就
超爱买，
我可以理解了。
对，
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东西在我们国家吃不到。
对，
一点没错。那个我在美国住很多年，你在美国啊生活，水果大概就是那五样水果：苹果啊，橘子啊，大概什么那个梨啊不好吃，台湾的梨多好吃啊！
对
啊，样样都比不上台湾。你有什么好怕它的？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是。
你说台湾的梨一边一个外国的梨放在旁边，台湾那个芒果外国的那个你看一样是热带地区那个芒果，我也不要去毁谤别的国家了哈，但是你
但台湾的就是比较好吃。
你看我们到越南泰国其实芒果怎么这么小啊？
对对对，
那我们芒果怎么这么好吃啊？为什么呢？我们有技术。那我们的从事农业的人口都非常的细心，所以大家手都很巧，都很小心的维护来种你的东西，很用心。那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这个水果 而且水果要过海不是那么容易了、
啊、对，
可能会有
碰碰撞撞，它也是
坏掉
很多损失了、碰碰撞撞也是很多损失。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看现在到市场上啊，到那个批发市场，你看每一个水果都非常妥善的把它包起来，我们可以外销的，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比较过去产量比较小，没有去重视外国的市场。那等到以后啊，我们产量大一点的话，将来我们重视外国市场，另外一个。比如说中国大陆一直找我们水果的麻烦
啊，对
对，
那反而压迫我们呐、去外国找市场，这也是一个好，其实啊，这、就是一个短痛啊，换来一个长期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更健康的发展，
更稳定的市场。
不过这个找到了吗？他们释迦不买，凤梨不买。前一阵有一次大家抢救凤梨，然后
狂凤梨，
台湾人狂吃凤梨，
狂吃凤梨。对，
后来有想办法找到其他市场吗？
对，现在啊，你看统计上的话。我们现在销几个地方的市场大幅的在增加，日本，新加坡，香港，那现在我们还在发展澳洲，因为澳洲的那个天气跟我们不一样，
这刚好颠倒嘛，
刚好
四季颠倒，
对，所以我们的很多水果在可以卖到他那边去，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货可以卖了，他那时候没有货可以卖，所以我们去找，美国也是一样，以前那个芭乐都卖不出去的。不能卖到美国去，现在芭乐都可以在美国卖，我们在台湾吃一个芭乐$40，
对，
一块美金，
对，
一块二，在纽约一个芭乐卖$4，
一个芭乐卖$4
卖$4，
$100+，
贵资更不买了，
吓到，
对，搞不好对还不好吃，
就台湾芭乐呢，
台湾芭乐你就会觉得我何必买那么贵的，对对 对，但是
台湾人，
对，这代表确实是有竞争力了。对，
那开放之后有竞争力的可以出去，那其他国家比较有竞争力，他也跑进来。那台湾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该怎么办？
万一是我们没有竞争力，但别国家很有竞争力的产品怎么办？
那水果果农可能很有信心，很好吃，没有办法。
他比如说稻米的话怎么办？
对，或者是他们面就是政府如果面对这些他自己觉得比较弱的产业，那势必就会叫啊，怎么办？
台湾现在唯一的就是都一提到的稻米。
OK，
其他的我们都很强，
大家都很有自信。
那再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用一点手段保护一下，产季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让它进来就好了。
哦，可以这样。
我们的产季的时候，那这个要谈判。
哦，
所以这就是贸易谈判的
重点。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的有几个东西，我们大家因为比较没有办法，比如说蒜头
啊，
那产季也不过是三个月， 那我们就跟能够卖蒜头的国家也不多了、
啊、
我们要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
哦、
说比如说我们产季是四月到七月，那四月到七月啊，我们要把关税提高，或者是量我们要限制一下，等我们产季过了我们再恢复自由进口。
OK，
这个贸易谈判之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之所以要耗时间就是耗在这里、
哎、
有特别一些部门你要照顾他的，要找出照顾的方法出来。
哎，这边跟观众讲一下，因为我们过去一直理解所谓的关税好像是二分，就是他怎样就是怎样。
对啊，
那
一张表嘛，
对，
蒜头多少就克多少，
对，
那 IC 晶片多少克多少，
对，就是白纸黑字写的，就是那样子。可是刚刚听老师这样讲，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子嘛。
其实有一些弹性的
空间嘛，
操作空间在，
对，可以有一些时间是有关税，有些时间是可以降低的，
对，
只要双方都愿意接受，
对，
其实就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这个 WTO 那个之前以前上课有提到谈判，
对，
的重要性就在这边。
对，
嗯，
那回到刚才你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参加呢？
对啊，
一点没错，我们早想参加。
哦、
嗯，啊，
你跟大家讲一下，老师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当这个贸易谈判总代表，
哎，
早就在当了。
对，
老师以前是台湾派去 WTO 的这个大使，
哎，
这老师其实做这个贸易谈判工作很久了，
很多年了。对，
我那个时候当 deputy， 还是二把手，那个这样子哈，我们。我想在这边我也不避讳谈一些台湾面临的整体的问题。
嗯、好，来，
台湾还是要面临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
嗯，
我们的实质上，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开放的市场。
嗯，
大家都知道台湾民主，大家都知道台湾自由，大家都知道台湾法治。
对，
所以台湾答应的事情不会不算数。台湾这个政府是一个有信用的政府，所以各国其实对台湾都相当的信任。
嗯
，OK， 我们不会像北韩一样突然撕毁历史文件，
哎，
也不会像对岸一样，哎，突然签过不算数。
对
对，所以我们参加 WTO 二十年，台湾没有被告过。
对，
很多国家都被告。
对，
啊，为什么他会被告？人家说他不守信用，
嗯，
答应的事情不算数，我们没有。我们是一个
算数
非常讲话算数的政府，我们是一个有信用的政府，又愿意遵守承诺，又愿意开放，为什么参加不了国际性的这些协定？
嗯，
对，
还是应该一个大陆的阴影
啊，
哦，那才是对岸的问题嘛。
讲回来是中国，
中国因素嘛。
嗯，
那他们呢？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小心眼的做法。
嗯，
他自己参加，但是他就说台湾不准参加。或者是政治上一定要把它说成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嗯，
才准许台湾参加，但这些都跟事实不合，
对，
所以我们就变得要去运用很大的力量去说服其他国家，
嗯，
说台湾是值得你支持，而且要克服他的恐惧，因为他担心
他挺台湾，中国对他不利。
现在啊，国际上一个名词叫经济胁迫，
嗯嗯
啊。你看任何国家哈，因为它市场大，它人多，
嗯，
所以哪一个国家有什么作为啊，他不爽了，他就把那个市场关起来。比如说澳洲，
嗯，
澳洲现在跟这个中国有一个纠纷，因为啊，澳洲他那个政府说，哎，这个新冠肺炎呐，到底怎么会搞成这个世界大乱呢？
对呀。
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有没有哪一个国家隐匿疫情？照道理讲，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发生疫情，他要赶快通报别的国家，才能够采取相对应的防护措施。
WHO 的机制，
对，
这一个机制就在那边，大家不能够隐瞒这些事实，然后等到它传到每一个国家的，就不可收拾了。
对，
那这个事情明明是从大陆开始。
对啊，武汉开始，
他先不讲，他跑去澳洲把口罩都买光了，
哎，
哦，跑去搜刮口罩，
做贼心虚。
他先把口罩，把澳洲口罩，这个是事实哈，
嗯
，OK，
他把他口罩通通买光了，
嗯，
然后他就讲了，然后澳洲人就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要赶快戴口罩，他市面上已经没有口罩可以买了，
对，
嗯，
所以澳洲也很恼火，澳洲很恼火呢，澳洲后来就说，哎，国际上要调查一下哈。到底这个是不是从中国来的？结果中国政府说：“你干嘛侮辱我？
辱华？” 还扣这个辱华的帽子。
所以呢，他的对应措施不进口，停止进口澳洲的龙虾，停止进口澳洲的红酒，停止进口澳洲的那个
煤炭嘛，
碳煤炭。
对，
哎，这个如果我是中国人啊，我超不爽的，不准让我吃不到龙虾，又让我喝不到酒。
哎，真的，
对啊，但是他们的国家政府
连煤炭都没得烧了。
对 对, 对，但他们国家政府体制没有办法让人民的声音听得到了，所以这个不爽也没有太大意义。
比如说加拿大，那加拿大因为它这个法律制度的关系，你们比较清楚啊，这个法律制度的关系。那个孟晚华为的那个小公主啊，
对对对，
那个
孟晚舟、
刚刚好到加拿大，结果美国就根据他这个引渡协定，
对，
就扣他。中国又觉得说你我干嘛乱扣我的人，他说我这是根据法律体系运作下来，就是这个结果。
对，
好，他惩罚加拿大。那加拿大卖一个大家知道那个可乐那油啦，那个炒菜的那个油。
OK，
不是，不跟官方讲不是酒，对，因为有个酒叫可乐那，大家很喜欢喝。
对，
不是那个东西。
对，油，那是加拿大很重要一个产品。
嗯，
那他又把它禁止掉了。
哦，
所以呢，他就一直到处啊去用这种经济手段呐、啊，对他不爽的国家，他就去制裁他。所以大家难免还是会担心。
对
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立陶宛说要让台湾去设一个办事处。
对
啊，对
对，
那他不爽，又不是立陶宛，又不是跟台湾建交，只是准许台湾去设个办事处而已嘛。
嗯，
那他就说所有立陶宛的东西他都不准进口，
全面封杀，
全面封杀，
全面封杀。而且呢，更进一步告诉德国啊这些、法国这些企业、啊，不准你去立陶宛投资。你假如去立陶宛投资的话，你在德国、法国生产的东西，我也不让你进口。所以就是要封杀，用一个经济手段封杀，
搞连做法了，
封杀一个国家，
全面封杀。
对，
所以他这个阴影在的，所以我们要花很大的气力要去说服其他国家。好，
那我们这一次这样子加入 CPTPP， 我们是靠什么样的一些筹码，让人家至少争取这个机会？
我们大概我觉得我们几件事情做得很对的，就是刚才你们提到的，
嗯，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订定啦，
嗯
啊，这个福岛食品的开放啦，
对，
嗯，
让大家觉得台湾真的是有诚意。
哎，老师一直说这些事情之前，大家是觉得台湾好像 没什么诚意吗？
没什么诚意哈，
这么说，
这个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啊，这个大家都全世界都在做，为什么你台湾不肯呢？
哎，
啊，
老师这个有点政治争议，我们来聊一下可以吗？
对，这个背景补充一下，老师刚才讲的，可能我们就以核实来讲。
好，
因为福岛五县，
对，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或者我们讲两个国家，就是全面禁止嘛。
对，
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国。
对，
所以对世界各国来讲，一定觉得大家都做了，你为什么不做？
对，
对，老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你自己自身观点怎么看这件事情嘛？因为您像您刚刚所讲的，就是莱克多巴胺通过，或者是核实的这个进入，其实都对您的观点来讲，它展现的是政府愿意跟国际接轨的一个决心。
对，
可对一般民众来讲，
民众很不满呢。
对啊，民众都觉得
新闻炒成这样，
你看你们都是让这个台湾人去吃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
要残害我们下一代子孙。哎，我们常常听到的，这报纸都这样报嘛，尤其是像可能有一些媒体经常会有这样惊悚的话语出现，
立法院质询你常常听到啊。
对，
对啊，
对，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跟观众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多半都是从到这个新闻来得到观点，但是没有人会从国际的角度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在国际谈判上是什么样子的意义。
对，因为老师刚刚讲了嘛，贸易谈判包括 CPTP 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嘛，关税，
对，
国际规范，
没错，
然后国际规范就是国际标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制裁，
对，
然后我想这部分就是涉及到国际标准的部分嘛。
对，
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岛的食品的问题。
嗯，
他电厂爆炸，
对，
和外泄，
对，
那个时候就去测风向，
嗯，
他那个时候的风是怎么个吹法的，
嗯，
结果呢，就在他临近的五个县呐，发现也有一些落尘，
对，
那是2011年的事情，
嗯，
那结果呢，我们就立刻宣布暂停这五个县的食品进口，所有农产品，嗯，所有食品，通通禁止他进口。
2011年的事情
、嗯，那后来科学再测，那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很重视这个事情嘛， 这不是他生产的水果，是人住在那边，那是日本人住在那个地方，
对，
他们当然更重视了，
对，
不断的监督。经过十年下来，这个十年当然他的监测非常非常严格的在监测，各国也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哎，什么国际原子能总署啦这些。好了，那很多国家呢就看到了他那个落尘啊渐渐的也就消失了，那有一些项目它比较不会有这个受到落尘的影响的，大家就慢慢的解除它的这个限制了，
嗯，
那把那个真正有风险高的物资啊把它继续禁止住，但是不是全面的禁止了。那日本人就不懂了，我们发生这个灾难，你们是这么小的国家，捐的钱是全世界最高的，
对，到现在都还在感谢台湾人。
对，十年了，
嗯，
每日方有人来啊，
对，
他一定要提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感受太深了。
对对对，
啊，怎么有这种可能？所以台湾的民众应该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好感。
嗯，
而且你们一年来500万观光客，疫情之前，
嗯，
对，
你才2300万人。你一年来我们日本观光的是500万人，
对，五分之一的人去了，
对，没错，
可以这样讲吗？
在日本全世界玩都玩得很高兴，到了那个五个县照去照吃，回来台湾就不能吃了。
哎哎，
对，这就有问题。
你什么道理？
嗯，
那我们这边呢就觉得说，如果大家都觉得也是没有太大道理，那后来日方就告诉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这样子看看好了哈，我们看其他国家的做法。
嗯，
有一种东西它可能这个落尘啊上面会收集到比较多的，比如说野地里长的菇。
哦 ，OK，
那个你们不要
进口
。嗯，啊，比如说有一种菜，不知道什么菜，我们大概也不买那种菜了哈。嗯，但日本人，各位知道，日本人呢，啊，很会吃的。
啊，对，
他这个野地里面的东西啊，
嗯，
他会去捡来吃，不过那个量是很少很少。
嗯，
好，那个你们有担心，那就不要。
风险高，你们就不要，
也就不要、嗯，啊。但是呢，我们已经证明那个东西不会吸收任何落尘了。
嗯，
那个可以开放吗？
嗯，
福岛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幸的地方。
对，
他也无辜啊。
嗯，
对啊。
整个日本就是全力要帮助他，就像当年我们有一次花莲有一个很大的震灾，
对，
地震也是大家观光啊干什么东西就尽量的
去帮忙，
去帮忙，
尽量去花莲，
尽量帮助那个地方。
对，
我们现在全日本都在帮忙福岛重新建立起来，重新站起来。
嗯，
你们还一定要这样子歧视我们啊？
嗯，
照科学来嘛。
嗯，
别的国家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嘛，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禁止住了呢？这个变成是给我们一个污名。
OK，
日本人是很客气的一个，他美国人的话早就叫起来了。
这跟美国人处理美猪的态度就完全不太一样。
对对，美国人早就跳到哪里去了？日本人是很客气的一个民族，讲话呢就是非常非常客气，
但他其实不太开心。
对，
相当的不开心。
可以理解。
那我们这边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不安全。
嗯，
不安全我们不会特别比别的国家的人脆弱嘛。
对，
嗯，
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过去你某某党反对过，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反对你。
对对对，
这个要算这个老账。
老的
算这个老账。我觉得这个哈，这个当然都难免，这个啊，太阳底下就有这种政治了哈，
是在所难免，
在所难免。
嗯嗯，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就是诉诸一个理性。
嗯
啊，而且台湾不能够一直，刚刚说过，台湾不能够一直以台湾本地的市场来撑台湾的发展。
嗯嗯嗯，
台湾一定要走出去。
那
老师，那美猪的部分呢？
对，
那如果老师刚刚分享是跟日本人这个交手的经验，
对，
那日本人说那就是国际标准嘛，其他国家其实都是选那些真的危险的东西不能吃，那日本人自己肯定也不吃嘛。
嗯，
那我们台湾人不吃危险的东西可以接受，那不危险的东西就是要开放嘛，回到国际标准嘛。那美猪这个老师跟美国人的交手是什么样的经验？
美国人当然美国人他的做法比较 强烈一点，
比较悍，
感觉得出来，
他比较强烈一点，好，嗯，那我觉得你不对，然后我给你机会你不改，那我就停止跟你交往啊，我就停止跟你交往，嗯，日本人比较不会了，日本人还是继续跟你交往，但是每次还是说希望你们怎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很压制的一个很克制的一个状况，
嗯，懂，
那莱克多巴胺就是一样的这个道理了，好，它在一定的残余量之下，它科学的证明是对人体没有害的嘛，
嗯，
啊，因为它的莱克多巴胺量已经是一点点了，嗯，反映到猪肉里面已经是一点点了，
嗯，
然后呢每天，啊，一个人也不可能吃那么多来
那么多
莱克多巴胺，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牛肉里面可以有莱克多巴胺，你干嘛跟我猪肉过不去呢？
哎，
美国人讲法是这样，
对
对，
他说牛肉可以吃什么猪肉不能吃，
对啊，牛肉里面可以验得出莱克多巴胺，猪肉里面就是绝对不可以验出来，你们这是故意要歧视嘛，
嗯，
你也不想守规矩嘛，
嗯，
你台湾不想守规矩，所以我就
因为国际规矩是不可以歧视，
对
对, 对，那他就所以他把 T 法都停掉了，就是这个道理，
哎，
可是 T 法很重要嘛，
那但是我们跟美国贸易量五六百亿，嗯，这么大的贸易量，
五千亿，老师刚说一年五千亿，
对，
里面有五六百亿是美，
就跟
十分之一
左右，对对对，那而且美国跟我们的关系这么的密切，我们有多少人在美国念书，现在的这个产品也是以卖到美国去为主，
嗯，
台湾呢的产品大多数也是往美国卖，
嗯，
技术来源也是美国，
嗯，
这么密切的关系，你当中两个政府不讲话你怎么办呢？那你就通通丢给企业界自己去解决问题，不行的，这个对企业界不公平的，
懂懂，这是真的，嗯嗯，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问题，但是呢又老问题又出来了，那，嗯，你们过去做什么事情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搬回来，
这就是
老问题又出来了，
这既然讲到政治，那我们就把它接回到国际政治的问题，因为加入 CPTPP 这件事情一直有新闻一直跟我们讲说中国也想加入，
对
对，中国也虎视眈眈，但如果中国加入是不是对台湾成为一个
更大障碍，
对，很大的阻碍，台湾是不是变成未来是没希望，
对
对不对，就大家会这样讲，
欸，中国还是提早两个礼拜申请加入，
对，
那大家在说中国是不是抢先得到情报，
抢先一步，
管他的先说加入再说，
对，不过刚刚老师有提到一点让我想到，因为你要加入之前你一定要符合 CPTPP 之前的一些状况，所以要展现出你要把法律修正的决心，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其实中国反而其实他的现状是做不到那些状况，导致他可能加入会变得更困难，会不会有这样子？
一点没错，今天从他的整个体系结构，嗯，你看现在啊，现在他的作为，他政府的作为，
嗯，
刚才讲的这些经济胁迫，
嗯，
他是根本就是法律上没有基础的，
嗯，对，
啊，这个也是，这个，根本就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嗯，
他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政治目的，
对，
这个就是国际规范不容许的嘛，
嗯，
对，啊，第二个他现在叫做国进民退，国营企业越来越大，
哎，
对，
民营企业越来越小，
嗯，
看你太大他就没收，
哎，看看马云
他就把你没收，
对
对，
那国营企业呢就是大量的补贴，这个都违反国际规范的，
嗯，
啊，因为那难道怎么办？有钱的国家它的产业才能发展呐，
啊。哦，
那这样子将来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永远没有机会，因为它政府穷啊。
嗯，
对。
那你不给人家机会，
嗯，
这个不公平，这国际上也是禁止。
这国际规范 WTO 是原则上是不允许政府去补贴产业发展。
嗯，
那如果这样做，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破坏市场了。
对，
破坏国际市场，
就不是市场，市场就不是自由竞争了嘛，
对，
背后有一个大政府在撑腰嘛。
没错，嗯。
那非洲的国家，这些中南美国家永远没有希望了，
嗯，
就永远轮不到他们了，因为你一直这边几百亿几千亿的这样子补助你的企业，他那边政府穷得要命，
嗯，
那他永远没有机会咯，那你世界上永远是这种贫富悬殊的这个状况继续下去，
嗯嗯嗯，
啊，好，那这些都不算，他说我要参加，
好，嗯，
那他要参加这是第一个，那他可能他就说那好嘛，你们要的东西我都答应你们嘛，
对，
那以后做不做呢？
哦，这就是回到老师刚才讲的信任，
以后你做不做呢，
嗯，
所以大家是半信半疑，但是他又那么大，大家又有一个幻想觉得说
他会变好，
他会变好，
对
就像美国当初期待中国会变好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经济扶助它发展，
民主就
会
民
主，
对，
民主自己就来。
然后来证明这是错的，
后来证明这没有发生，
对，这没有发生，对。
二十年的实验失败了，
对对对对，嗯
啊，但是二十年已经过去了，把它经济力量培养起来了，嗯，但是它政治呢更专制了，
对。
但是呢，它因为这么大，它是到处去告诉其他国家，它一定要
进去，
它一定要进去，嗯，它一旦进去，它绝不给台湾机会，
对
对，
我们倒也不是。倒也不是说自己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行为已经可以看得出一个国家的决定的取向，
对对，
所以这个不能让它发生，这个如果让它发生，我们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对，
台湾永远没有机会了，台湾将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只跟大陆来往，嗯，跟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来往，嗯。
所以老师一直说，如果我们无法加入 CPTPP， 就必须被迫我们的市场只能走向大陆，而不是向世界走向。
将来我们的依赖，
这是有根据的吗？
因为为什么？假设我们跟其他国家的这个交易啊，要付关税，要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跟美国、跟其他国家这些、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的这个，一定会受到限制，跟日本一定会受到限制，
竞争力比较差嘛，
竞争力比较差，嗯。那大陆就透过两边的互惠，嗯，所以他就用经济把你的政治锁住了，
锁住，嗯，
把你选择的空间锁住了，嗯，那你将来完全没有办法有自己做主的意思，
一样，
我们看香港就其实就很清楚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我觉得我们没有人，我们在任何状况之下无法接受这一种后果，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全力的来争取我们的国际空间，嗯，争取我们企业界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争取我们一个不是完全依赖中国市场的，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关系，嗯，这个是我们整个一直在奋斗的一个目标呢。
因为加入 CPTPP 是争取更多在国际自由贸易上面竞争的一个机会，
对，
因为加入了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团体，
没错，
接轨国际了，国际观，大家常讲国际观。
那台湾不是本来就在 WTO 里面了吗？
WTO 是这样子， WTO 呢，它的这个承诺的标准比较低，嗯，那 WTO 啊，这几年碰到很大的困难，也是因为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对抗了，
对，
所以就染到那个 WTO 去了呢，嗯啊，那他的这个自由化的程度比较低， CPTPP 自由化程度更高，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只参加 WTO 就认为我们的企业可以受到完全的保护了，
是
世界在变了，我们也要跟着调整，嗯。
那在老师今天讲了一整集，我还是想问，那因为我们现在计划书算是已经递交了嘛？
对，
在第一阶段，那我们都知道还有第一阶段审查，可能还有第二阶段审查，那到底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加入 CPTPP？
哦，对啊，
对对，因为好比说，我记得英国想加入，但是听说的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台湾毕竟跟英国不太一样，那我们到底需要多久？
国际事务啊，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国际事务非常有意思。但是非常辛苦，为什么呢？这个因素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嗯，我们只能做到我们最好的程度，但是呢有另外一半，是取决于其他国家，嗯，那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啊，这十一个国家都要去面对，每个国家的考虑因素都不一样，嗯，所以要谈时间表的话现在有一点困难，哎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能慢，绝对不能比中国慢，嗯，他先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就完蛋了，
对，嗯，
这个是不能够输，
不能输中国，
不能疏忽的一步啊，嗯，这一步一输啊，后面二十年就搬不回来，
嗯，这个在谈的话是我们要跟这十一国家分开谈吗？
对对，每一个国家要去做关系，
是吧，每一个国家都要提出，就像老师刚才讲的那个透过谈判来得到解决方案，才会得到他的支持。
对， 因为每个国家可能他在意自己不同的产业，
对，
那我们要针对每个国家他各自在意的产业，
对，
想办法提出一些交换条件，
而且我们跟每个国家问题都不太一样，
对，
跟日本可能是核实的问题，跟加拿大可能是猪肉的问题，跟越南可能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个大家就是可以想象，就是你要去跟11个人谈不同的问题，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时间确实我们也很难讲它一定是怎么样，所以这个速度也很难讲，我们也知道它很难一定说它是怎么样，这样。
老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分享？
还是这个是要保密的？
对，这个是国家机密，
对，国家机密
老师能不能讲？
有趣也不能跟你讲。
我做一些商业服务哈，我也很希望这个你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啊，能够对国际上的工作有兴趣来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工作哈。谈判当然是比较窄一点，这个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经营啊，台湾 整体国际关系的经营，它是非常的有意思，
是
非常的迷人，但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孤单，而且多数时候是个挫折的过程。
哦
啊，
听起来跟爱情很像，
但是大家都要去追求，
对，不会有人想追求谈判。
啊、所以当然今天这个时间到这里为止，或者是以后你们如果愿意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国际交往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的啊。这个不过我想台湾呢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把自己变得很强，很茁壮。很民主，经济竞争力很高。第二个要把国际关系经营好，
是
这两个都能够照顾得到的话，台湾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前途的。
今天老师帮我们留个伏笔，
留个伏笔，对，有希望之后再跟他讨论一些谈判的一些，
有请老师来聊一些
内幕，
国际经贸谈判，台湾在国际经贸这个战场上面
到底是在这个什么样子位置，
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以后再邀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
对，不过今天很感谢老师跟我们谈了很多，也让大家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国内议题其实都影响到国际议题的，不论是我们讲的莱猪，不论是我们讲的核食，甚至一些农业的问题，水果的外销，其实它都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去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去提升台湾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那今天反过来就是大家也听完老师的分享，其实会发现台湾没有那么弱。
对
对，
我们其实很棒的地方很多。
对
对，
所以台湾去谈这些 CPTPP 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什么的，其他国家其实也很紧张。
哎，
我们台湾产品去了，他们自己进国内的，
对啊，
怎么办？
我的你香蕉，台湾香蕉卖过来，没有人要吃我们台湾自己，没有人要吃我们自己国家的香蕉，
对、啊，
有可能会这样子，
有可能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们台湾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对自己太没有自信，
对，
很喜欢说我们台湾很糟很弱，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其实也没有那么弱，可能是我们不够了解自己，
其实蛮强的。
对
对，
我们透过这过程当中，让我们大家了解自己，其实也是很非常重要的过程，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贵志啊，谢谢洛毅啊，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